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4月7号到4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讲真相图片展，作者纽约大法弟子。2010年4月12号，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功社团举办的讲真相图片展，让许多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员工吃到了法轮大法好。中共对中国人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天要灭他，会党保平安。有人当场就学练法轮功。华府民众举办声援7000万民众三岁大集会，作者金明。2010年4月11号下午，华府地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时报华府分社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临近白宫的自由广场，主办了声势浩大的声援7000万民众退出中共共青团及少先队三退大集会。来自纽约、纽泽西及大华府地区的民众参加了这次大集会。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历史故事，司马绍智退追兵，作者雅克。晋明帝司马绍自小就很聪明，他只有几岁时，一次长安使者来京谒见他父亲，父亲问他，你说长安和太阳哪个离我们远？司马绍说，太阳远，只听人说使者从长安来，没有听说谁从日边来的。他父亲很惊奇。第二天，他父亲大宴群臣，又拿这个问题问司马绍。司马绍说，太阳近。他父亲吃惊地说，为什么你昨天说的和这不一样呢？司马绍说，抬眼可以看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所以说太阳离我们近。他父亲对他很惊异。司马绍刚刚上皇帝，丞相王敦就趁机叛乱，领兵进驻于湖，逼迫京师。为了鼓舞士气，司马绍亲自骑马到于湖观看叛军虚实，绕着叛军大营转了几圈。有个叛军对司马绍产生了怀疑，去向王敦禀报，发现一个黄胡须的可疑人。王敦听了吃惊地说，一定是司马绍，即令五个骑士出营捉拿。司马绍回去时路过一个村边小店，讨来店里冷水泼在马粪上，又送给小店老太婆一根七宝鞭，嘱咐他拿给后面的来的人看。司马绍刚走，追兵就赶到，询问老太婆，刚才有没有一个黄胡须的人过去？老太婆说，已经过去一会儿了，拿出七宝鞭给追兵看。那五个人拿着七宝鞭传来传去的观看，耽搁了一会儿，又见马粪已经冷了，以为司马绍已经去远了，就放弃追他回去了。可惜司马绍当了4年皇帝就病死了，否则也许晋朝的历史会被重写。
只想救人性命，不顾个人功名，作者陆贞。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武昌人，名字叫陈文伟，他的履历超人。有一次在午间时分，他独自去田间，有一只猛虎突然向他猛扑过来，他两手死死抓住虎肩，最终将猛虎打死。后来 陈文伟参加会试，不料考场失火，他用右手抵住墙头，左手托住考生的脚，让他们踏着自己的肩头翻过围墙逃生得救，先后从他肩上救出去了几百人。当时火势越来越大，而他已精疲力尽，只好被后到的考生拱手致歉，我的力气只有这些了，说罢垂倒在地。后来幸亏有个经他救助而逃出去的人搬来梯子，才把他救出来。事后家人心疼埋怨他，你是来赶考的，又不是来救火的，这多危险啊，难道你不想要功名了？他说，我只想救人性命，哪还顾个人功名。自此他的名声远播，耸动天下，正是心怀智人勇，迎难向前冲，只为救人急，哪管自身庸。华夏好男儿，英名遍环中。四句清代刘宪平《广阳杂记》。
前世今生，老如之妻轮回为富家公子，作者莫求。清代浙西有位姓邹的老儒，他的妻子去世已久，家里有二子一女，其二子尚未结婚，女儿则已出嫁。老儒家徒四壁，虽以教书为生，但也只能勉强温饱而已。忽然一日，一位少年来到他家，看少年的样子是一位富家的公子。少年向老儒作揖问道，你是不是姓邹，家里一女二子？老儒很奇怪这位公子怎么对他家的情况这么了解，于是便向他询问。少年回答说，我前生乃是你的妻子，死后又转生到山西某富翁家，今生家中富有，但心中常怨前世夫君人受饥寒之苦，总想周济一番，但因父母在，故而未敢远游。今父母已天年寿终，故而从山西赶到浙西前来探访。接着少年历叙前生之事，毫无差错，然后又进入房间，亲手检点前生曾用过的东西，说的也全部都对，而且说着说着就黯然泪下。不久两个儿子回来了，少年皆能一一叫出其小名。少年对老卢说，我今期待万两白银至此，两个儿子一人四千两，另外再给女儿一千两，最后一千两为你养老，不要再辛苦的教书了。老卢的女儿听说此事，从夫家赶回来相见，回来一见母亲已转世为少年男子，故而羞涩不敢上前。少年便叫着他的乳名说，阿巧，你已不认识我了吗？女儿一听就哭着上前相认。少年在老儒家住了几日，又请老儒带他到前生埋骨之处去看一看。到了那儿，只见荒坟上已长满了草，顿时大为感慨，于是又出钱改葬。少年在老儒处总共流连了数月才走，走时老儒命长子相送。自此以后，两家就如亲戚一般常常走动。其实中国古籍里类似的轮回故事非常的多，这一切都说明轮回之事千真万确，人死绝非万事空，无神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说。希望世人都能在忙碌之余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或许你会因此有非凡的收获。资料来源幼台监管笔记。
文明新建，因果报应实录，脱损金身，全身溃烂而死，作者大法学员。位于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为禅宗六祖慧能修炼之所，慧能的真身像也供奉在其中，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南华寺最有名的除了六祖慧能真身像外，就是其寺内木雕的罗汉群像了。这些罗汉群像据说成于宋代，是罕见的历史文物，文化瑰宝。 关于这些罗汉像还有这么一个相关的故事。清朝嘉庆年间，广东南韶有位姓王的官察，有一次向南华寺施舍千两白银，用以修缮寺庙。观察是当时对道员的尊称，也就是俗称的道台。王姓观察不能亲自前往，只好委托他的叔叔王某带他前往。王某来后，见到这些罗汉像个个金身光滑灿烂，心起贪念，用指甲去抠，结果抠下一块来。他一看罗汉像表面贴金的厚度竟然有一分多厚，一分就是一寸的十分之一。于是他便借着修缮之名，下令将罗汉像的金身全部剥下，改以彩绘。同时他还将观察施舍的千两白银贪污了一半。就这样，王某借着这个机会大发一笔不义之财，穿上了华美的衣着，手臂上也戴起了金环，向人炫耀他的财富。然而没过多久，他身上开始起泡，不久即开始溃烂，如同长了天花一样，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颗颗溃烂，痛苦无比。不到一月，周身糜烂，臭不可闻，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医药也全无效果。没多久，他就在巨大的痛苦中死了。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亵渎佛法，剥损罗汉像的金身，贪污善款，结果遭报而死了。看了这则故事，令我想到了今天还在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法轮功是最上乘的佛家功法，是真正的佛法，然而中共邪党却出于其本身的邪性，非要迫害一批无知的人。他们就如故事里的王某一样，为了名利而亵渎佛法，参与了这场迫害。众多修炼人因为他们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乃至于被活摘器官。这些迫害者已经造下了极大的罪孽，如不悔改，其下场必将比故事里的王某还要悲惨得多。历史上的王某就是前车之鉴，唯愿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赶快停止迫害。资料来源指纹录。
杂谈随想，说话的艺术，作者郭维言。说话看似稀松平常，严谨的来说，说话的的确确是一门大学问。人们都喜欢听好听而又得体的话，举例来说，好喜欢你，这句看似稀松平常而又简单的话，可是任谁听起来都很受用，感到很开心，而且顺其自然的也会对说这句话的人产生好感，尤其是给小孩的感受更是相当有魅力的。适当的赞美既能够带给人家快乐，又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好人缘，确实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那么我们平常就得多学习着说好话，不要吝惜的去说，能言善道，口才好，看似好事，不过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如果只是自作聪明，卖弄辩才，即使言之成理，言之有物，结果出来的说服力、认同可能适得其反，更别说是说三道四、自圆其说的了。做人要修口，要养德，勿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尊重别人，心诚意正，口惠实质，有创造双赢的雅量，再加上诚恳的仪态和适度的肢体语言，最能够激发出对方由衷的共鸣，才是十足体现出真正高明的话术。绝大多数的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意无意的带有自己目的的对别人讲话，很多时候总是否定对方的意见，想改变别人，想说服别人，或者习惯上总是先入为主的喜欢看别人的不足，自己却又总是不接受别人的指责与批评，一被说就反弹，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确实是这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多一点圆融、体谅、宽以待人，知己知彼挺重要，千万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思考，了解对方的需求或苦衷，注意听者的感受，知心知己固然可以推心置腹，可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是君子处事待人之道，
人情世故还是要通达，忠言逆耳，言所当言，只要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地说，纵使对方一时不能全然理解接受，将来或许也会了然于身的。谣言止于智者，不要轻易道听途说，更不要违背良知良心去传递谎言谣言。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更应该留意，绝不能够糊里糊涂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有意无意地当中共结党的传声筒。商量沟通諮商最好都能够秉持同理心，冷静诚心地私底看看自己所说话的意涵有没有言外之意及弦外之音，可能会被对方误解。说真话，不拐弯抹角说瞎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忌讳或敏感或不擅长的事，所以即使知道对方的罩门，也尽量避免去触动让对方容易感到自卑的话题。说话要把握重点，言简意赅，言多必失，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不只注重怎么说，怎么聆听也很重要。专注凝视，点头肯定，善意的互动礼貌回应，也是应该随时随地反省与自我检视的。
研究探索寿命的限制，作者安维。任何生命都有一定的寿命限制，古往今来成为制约生命的一个死关。西方人对动物和人的寿命做了认真的研究，一种学说从生命的肺细胞分裂次数中推算，认为人的寿命应为110年。一种学说从生命的性成熟周期研究发现，人的寿命应该是110岁到140岁。另一种学说从人的寿命系数与人的生长期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的寿命应该在125岁到175岁。对动物和人的寿命进行比较分析，动物的寿命都可能活到它的自然寿命，只有人多数只活到自然寿命的一半。有的人通过动物与人的不同研究，用进化论的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人的运动姿势、呼吸方式、循环系统、消化功能与动物的不同，决定了人的寿命的减半。我对这种研究存在一定的疑惑。一是直立行走的不只是人，如猴子在树上爬，黑猩猩地上活动，多数也没有使他们的寿命减少或者折半。二是历史上长寿人的记载也否定了这种观点。唐朝的孙思邈活了160多岁，明朝的张三丰活了130多岁，孔子活了800多岁，他们与现在的人一样生活，也没有像动物那样爬行，不仅没有减少寿命，反而得到或突破了人寿命的限制呢。或见人的寿命与生命的直立没有必然的关系。现在的人不讲养生，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对人生的名利却很关注。为了满足自己对名利情的追求，朝思暮想损了自己的肝，花天酒地坏了自己的胃，声色犬马害了自己的肾，大喜大悲伤了自己的心，抽烟吸毒堵了自己的肺，放纵人的欲望，标榜人的个性，等到身体出了问题才去找医生，悔之晚矣。这是人与动物生存的根本区别。与现在的生存观念不同，古代的中国人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传统的佛道两家修行给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佛家讲戒定慧，戒除人的不良欲望，放下人对七情六欲的过分追求，人的心才能清净，神才能入定，才能开发人的潜能和智慧。道家通过对一年四季的观察，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当中总结出养生的规律。人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环境下修炼，就能够得到身体健康、心理愉悦，就能够颐养天年。历史上长寿之人大有人在， 他们有的是修行的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圣贤。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人生的名利，走进深山去修炼，获得了生命的真谛。他们的寿命短的有几百年，长的有上千岁，甚至几千岁，对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没有名利之心，自然也就不到人中显示他们的神迹，人看不到他们，就认为看不到的不存在。放下人的七情六欲，就能够突破人的生死轮回，就能够走出或者超越生命对人限制的死关。
诗歌原地，施恩无量，作者德宽。苦心造三界，慈悲正大雄。天地法轮转，十方金莲涌。巨难一肩挑，浩劫显神功。未消众生业，遭罪忍剧痛。不计众生过，量大法力宏。余贤都不弃，宏为皆包容。尊尊说法理，不倦犯迷众。愚者智慧起，恶者善念动。五洲传法音，四海过善种。心血全耗尽，心语妙无穷。威德超古今，震地撼天宫。施恩高无量，穷尽语难诵。佛主，恭祝师尊五十九华诞而作。作者法缘。五十九华诞，会上香一柱，叩头谢师尊，威德胜难诉。颤师回东土，天地佛光目。人人笑开颜，普天同庆祝。颂歌，写于法轮大法传世十八周年来临之际。作者小雨。圣王驾舟救沉沦，万苦千辛，千辛万苦，众神清泪满乾坤。天地不明花之心，浩荡佛恩，佛恩浩荡，喜看环中处处春。莫恋红尘，作者心语。人世匆匆百年间，繁华富贵似云烟。忙忙碌碌一生苦，难抵僧家一日闲。纵使今生赴敌国，转眼已作泉下眠。古来万事东流水，达人官道至云天。同修快精进，作者归真。老年同修是真忙，脚不沾地手不闲。怀抱孙子牵外甥，又要买菜家做饭。一人分三不够用，整天忙得团团转。儿孙自有儿孙福，牵了这头挂那边。忙里偷闲学学法，拿起书来瞌睡半。强打精神睁大眼，哈欠连天泪不干。越看自己越模糊，为啥读法法不显。统一练功时间过，五套功法练不全。偶尔也曾发正念，力长长倒脑不闲。儿子不孝媳不贤，到了以后怎么办？同修怎么不想想，圆满飞升已则办。白驹过隙时间紧，时值万金莫等闲。修好自己多救人，大道一路可通天。道位，作者一周。晨钟一声响，神功音乐红。全球集体练，威冠大苍穹。谁竟在贪婪，纵容瞌睡虫。还不赶快醒，一起练神功。尘缘私语，作者天青。细雨纷纷落，思绪绵绵长。身来世上久，忘却真家乡。懈怠修者事，忙着名利场。莫道景时迟，人生总无常。奋勇登天梯，天门已在望。何时不再争？作者晴空。语速越来越快， 话音振聋发聩，心脏砰砰乱跳，争个你错我对。修者风范全无，容忍根本不会，善念荡然无存，何时上善若水。不忘谆谆教诲，时时修心向内，看人静思己过，世事才能无畏。
下面请听正版经源。
难忘回忆，鉴真1999年上榜的日子，读纪实小说《无私的境界》有感，作者昭明。前几天在政见网上读到细伟的纪实小说《无私的境界》时，莫名的亲切油然而生，泪水奔涌而下。10年前，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的进京和平祈愿，其中究竟发生过多少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故事啊！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甚至文中的女主角经历的类似事件，在那段时间都曾经真实的发生过。在10年后的今天，听起来是别样久违的感动。那是1999年12月，我和几位同修一同进京，因为事先拿到了先去北京的同修的联系方式，告知我们到北京后遇到困难可以寻求帮助。我们在北京下车时已经是夜晚，按地址来到京郊某处，想去同修那里暂住，却怎么也打不通电话，无奈只好在外面冻了一整夜。路上偶有行人路过，用异样的眼神看看我们说，还敢在这儿，刚刚这里抓走了好多人呐。第二天凌晨，我们终于打通了电话，按电话里说的乘坐公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接站的是一位30-40岁的男同修。只见这位大哥微笑着迎上来，是你们打个电话吧，跟我走吧。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对方的身份，因为他脸上彰显的纯善至真、无畏乐观的神情只有大法弟子才有。大哥也说他接过很多外地素未谋面的同修，从来没错过。交谈中得知，昨夜我们抵达半个小时之前，恶警一次突然行动，绑架了那里租房暂住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危险离我半步之遥却擦肩而过。跟随同修来到另一个地方，是一处暂时租住的平房，因为那时来北京请愿的修炼人太多了，住旅馆需要身份证，就会暴露大法弟子的身份，所以先来京的同修就帮大家租房子，提供便利条件，既可暂时歇脚，又能有个环境互相交流以增强正念。房子里已经有10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家虽互不相识，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有默契。有位阿姨看我穿得单薄，拿出一条绒裤让我套上，后来这条裤子陪伴我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辗转了很长时间。当天傍晚，院子里的水龙头突然坏了，水流直冲门口喷出去，同修不知怎么回事，找人修好了。晚上睡觉时听两位东北口音的同修小声交流，一个说他的呼机接到了莫名的信息，另一位说恶警进位就是这样，当时好像还没有手机，只有大哥大，就是那种很大个儿的移动电话，手机的前身吧， BP 机、传呼机比较普遍。那时我没有任何对安全的警惕性，丝毫不知危险已经悄悄地降临。第二天凌晨，外面专程赶来一位同修告诉我们，这里已经被警察盯上了，叫大家马上分头离开，并分给我们几个地址和电话，说是没处落脚的话就去那些地方。有的同修忽然明白了，昨晚水管的水直冲门口，那不是师傅点化我们快走吗？我们在这位同修的建议下自由解组，三三两两走了出去，整个过程快速而平静。事后听说我们前脚离开，后面警察就到了，多亏那位及时报信的同修，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跑来通知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紧张恐惧，只有一份干练，一份然。 离开那里后，我去的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向政府递交我的请愿，就拨通了同修给我的一个电话，来到一个新的地点。一位同修大哥问我是否吃饭，并给我要了一份面，而他自己却没有吃。这个情节和《无私的境界》里提到的竟然惊人的相似。写到这儿，我想如果不修炼的人看到，一定会说你们大法弟子真不愧是一个师父教的。一会儿来了一位同修姐姐，既漂亮气质又好，30多岁吧，啃着煎饼就进来了。看见我吃不完的面就说，早知道我吃你剩的就不买煎饼了。这位姐姐带我来到一个住处，当晚又来了几位其他地区的，大家都互不相识，也没人彼此询问个人情况，只是交流了关于进京护法的个人认识。季不清在那里住了一晚或是两晚，这个地方又不安全了。同样的，在危险来临的前一刻，来了位同修帮助我们快速的转移。我在北京停留10多天里，就像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多次，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换了几个地方。由此可见，当年进京请愿的修炼人时时刻刻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而我那时却没感觉有多么紧张害怕。而其他我所遇见的同修们也都是那样的平静祥和，就像细微在他的小说中写的，这些修炼人是因为心中坚定的信念而超脱了生死的恐惧。多年以后想起当时的情形，比以往看过的电影里最惊险的情节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两个不同的住处，我接触到同一位大哥，他进进出出帮同修买被褥或联系租房子，他执意要给我一些钱，说是万一与同修走失的话可以应付临时情况。我不要，他下次见面还是执意要给。旁边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并不是修炼人，是北京当地人，最初看到那么多大法弟子进京护法又上访无门，所带盘缠不够，露宿街头异常艰难，靠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食物充饥。他非常想帮助他们，主动给他们钱和物，大法弟子都不接受，实在不行他就买了馒头或家里包了包子，用塑胶袋装起来放入垃圾箱里。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时时被同修的故事震撼着感动着。我也听说了《无私的境界》里说的那个小弟子孤身一人进京迷路，看见法轮引路的事，还听说另一个南方的小弟子想进京护法，可是父母不支持，他没有钱正着急呢，忽然就看见电视机上放着500元，他想一定是师父给的，拿上钱就进京了。在那里我看到了丁岩的交流文章，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相比之下自己对法的认识还差得太远太远。有一位我转移往处时接过我的同修大哥，在后来的几天中遇到了恶警的围堵追捕，危机之中他从5楼跳下走脱，据说警察都惊呆了，从那么高的楼上跳下去摔不坏还能跑。还有同修进京多次被绑架，有多次正面神奇的闯出魔窟，有同修被恶警暴打时看到师父的法身挡在自己身上替弟子承受，还有开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走过的路一步一个血印。记得我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住处，住了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炼人，屋子里没有家具，地下铺满了棉被，同修们就一个挨一个的睡，凌晨4点起来一起练功，白天就是学法切磋，每天只吃2顿饭，只有馒头咸菜和凉水。有一家3口从南方来，为躲开全国各处所设的盘查，一路行脚风餐露宿，夜里就在地上铺块塑胶布睡。年轻的爸爸已经把转法轮倒背如流，小男孩8岁，按说这么劳累，可他一进屋不要吃不要喝，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个角落盘腿打坐。在那里每天都有一些人从不同的城市来了，诉说着他们的受益和大法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 每天又都有一些人交流完后坦荡地离开，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再也没有回来。走的人常常把所带的钱物留下给后来的大法弟子用，因为当时在北京租房子很贵的。我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也把随身带的背包留下了，身上只有一个小纸条，上面记着同修给的传呼号，以备如果不被绑架，还可以和当地的同修联系上。当我在天安门被绑架到派出所时，第一件事就是趁人不注意，把那个小纸条塞到嘴里嚼烂了。我看见也有同修把纸条塞进嘴里咽下去，大家都有一个不用约定都统一的共识，当自己有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其他同修的安全。因为无私的境界而想起这么多的往事，就像细伟在小说的最后写道，多年过去了，京城历险的经历以及听闻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仍然在小圆的记忆里分外清晰，永不磨灭。那种不畏艰险、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精神，是大法修炼者慈悲境界的真实写照和体现。他的万丈光芒穿透了专制集权社会最黑暗的夜空，照亮了寰宇，唤醒着迷茫，带给生命最亮的希望。历史必将见证一切。
法轮大法好，净念法轮大法好，起死回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的小姑子杨爱荣57岁，身患关节炎，病了10多年，长期吃药住院治疗，但收效不大，病症日趋恶化，卧在床上不能够动弹，痛如刀绞，彻夜不眠。2009年的8月22号，家人送他到当地的市级中心医院住院10天，诊断结论为全身骨头已经溃烂，无法治疗，最多还能活5、6天。医生劝家属不要在医院浪费钱财。8月31号起，小姑子只有出气的份儿，连水都喝不进去，家人只好准备后事，并且通知所有的亲人好友。接到通知，我9月4号赶到他家，只见满屋亲朋好友，旁边摆着棺材、香烛、鞭炮等这些祭物。我看到这一幕，心里没有惊慌，心中求师尊加持我的正念，我要救度这些世人。和我同去的女儿马上给小姑子戴上了大法护身符，我嘴贴着她的耳朵，右手摸着她的前额，叫她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不停地念。大约2分钟，她哭起来了，喊了一声嫂子，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是我的师父救了你，你要感谢法轮大法师父，他就是来救度众生的。这个时候满屋子的人都非常的惊奇，一个数日滴水未进不能够讲话的危重病人，你们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他就能讲话了，手脚都能动了，法轮大法真神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讲了真相，并且给他们在场的20多人全部都做了三配，大家也感谢我给他们带去了大法真相资料与福分。最后我嘱咐小姑子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目前小姑子能坐起来，能自己进食了。
世人觉醒，常人正义治邪恶。湖北省某市一镇上，因修炼的同修做得好，自己家的丈夫也支持大法。一天，同修的丈夫胸前挂着一个大护身符，当地的副镇长看见了，说是要去恶告他。这位常人丈夫马上说，你去告吧，看你怕不怕遭恶报，你一去告，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还加脑溢血。一听这些话，那位副镇长慌忙不作声了，以后他老带在身上都没人反感了。有时他还利用带的护身符给人讲真相呢。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真相正人心，作者锦州大法弟子。
十几年来，我是大法弟子，不间断地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清真相，使很多世人知道了法轮功是什么，知道了大法弟子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知道了这场迫害是中共邪党强加给法轮功的。明白真相后，很多世人不再仇恨和歧视大法弟子，有的还同情和帮助大法弟子。下面是一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件实事。一，老太太哭了。同修来到一处居民楼，当一上六楼平台，有一位老太太在那站着，同修赶紧上前打招呼说，大姨，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来送真相资料。说这话时，被一位正在开着门做饭的女士听着了，她探出头来问，干什么的？老太太用手示意女士说，回去回去，那女的就回去了。这时同修说，那我不进去了。老太太说，进去，上那里边贴去。同修就进去了，出来时老太太一下子把同修搂住哭了，同修也哭了。老太太边哭边说，这大福田的多不容易呀，看把你累得满头是汗，你们都是好人，我支持法轮功。二，女士帮着贴真相。一天早晨，同修进到一居民楼里，正想从六楼往下贴资料，这时上来一位女士，同修主动搭话，锻炼回来了。女士望着同修问，你干啥呀？同修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送真相资料来了。同修边说边递给女士一份资料，女士说，有三份，我给哪家门上贴一份，并嘱咐同修说，注意点啊。三，出租车司机的感谢。同修坐出租车去办事，给司机讲真相，劝三退。同修问司机，兄弟，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没有？司机回答，没听说过。同修就给他讲了当前的天灾人祸都不是偶然的，是老天在示警，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等等。司机听到这赶紧说，得，我把车停在路边，大姐你好好跟我说说，这事还真是个大事。同修就把中共是个什么东西，天为什么要灭他，退出他为什么就能保平安等详细的给他说了一遍。司机听完后马上退出了团队，并且说给妻子和孩子也都退了。同修说，太好了，不过你回家一定得告诉他们，自己发自内心同意才管用。他说，没问题，肯定行。同修临下车时，司机连声说，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与年轻博士一席谈，作者千载云。大约是今年大年初五六的吧，遇到了一位30岁的博士，和他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事，同时劝他退了团。我先问起了他参加工作后的职业和发展，他告诉我与股票有关，因为我对炒股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详问。现在参与炒股的人多，可能是他担心我会炒股，他告诫我炒股不能太贪心，并且说炒股就是国家和一些大型企业合伙圈老百姓的钱，其实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在炒股上赚不到钱。他的话让人想到，炒股只是中共开的一个大赌场，发财的不多，但是倾家荡产的却不少，大多数是亏。我的一位亲戚辛辛苦苦半辈子积攒下了20万块钱，本想以此为本再赚一把的，不想2008年一年就陷进去了，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他母亲去年生病做了手术，又花了4万，弄得他生活十分艰难。后来我们谈到中国的 GDP， 也就是国民总产值，去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许多有实力的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唯有中国的 GDP 增长达到了 8.7%，不仅保八，而且略有增长。我分析增长的原因说，一是继续透支资源，为了保增长完全不顾后果；二是以房价的暴涨来填补，房价的30%到40%都通过各种税收形式交给了国家，这也是去年房价偏高的主因。三是弄虚作假，在数据的造假上，地方干部早已习以为常，都是以前一年的数据为比照，只能够增不能减。像去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年，至少要按中央的意图保八，否则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四就是对老百姓的巧取豪夺。博士比较赞同我的看法，并说他身边的人基本上是这个看法。有专家分析，我国生产一份 GDP 付出的代价是西方发达国家的5到6倍，现在我国资源破坏非常严重，以后一定会带来令人难以想象的恶果，并且想要恢复，根据西方国家的说法，得花出26倍的代价，而我们中国需要的代价会更大。这次大西南的生态破坏造成了百年大旱，赤野千里，要想避免这种灾难，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恢复从前的生态呀？博士说GDP 的增长一般是5%比较合适。我对博士说，我看过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当时赵紫阳任总理的时候，就认为美国的 GDP 增长比较合理，也就是每年增长4%左右，不赞同所谓的产值翻番。现在中国高增长的 GDP 已经露出了极大的弊端，中共不知反省，反而在胡吹乱搞，说创造了经济奇迹。博士说，要不了几年，资源消耗差不多了， GDP 就会出现负增长。我问博士，依你看中共还能够折腾多久呢？博士说，你看现在情况都这样，能有多久，那就看中共什么时候 GDP 出现负增长了。我觉得博士讲的有一定的道理，现在中共唯一能够吸引人的就是经济的高增长，说穿了就是中共每年 GDP 以8%到10%的速度增长，如果哪一年出现了负增长，那中共政权就彻底没戏唱了。其实就是中共的 GDP 还能够保持增长，我看也涨不了了，因为人们只看到中共每年 GDP 的高增长，却看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财富还是集中到中共利益集团手上，日增月涨的贫富悬殊也会增加社会矛盾。前几年说民抗官的群体事件是近10万起，去年就增加到了12万起。这位博士是我的老熟人，他从小读书非常聪明，高中和大学都是上的重点，大学毕业以后就硕博连读。以前他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也有时相遇谈天说地，在他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和他谈过法轮功，他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认识比较清楚，认为开动国家机器打压善良做得过分，只是对迫害的惨烈程度不了解。这次提出为他退团，他说那东西都已经是形式主义，心里早就没事了。我说毕竟当初你举起拳头发过誓，既然心里不信什么共产主义，还是退了好。博士说那就退了吧。博士还说国内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实在太厉害，已经对人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以后挣够钱想到美国生活发展。听了这话，我既赞同也为国人感到悲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